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家里的小朋友放暑假了，伴随着我私人空间的缩小，录音的时间也变少了，所以最近更新的比较慢，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前面我做过一期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当中说了一个小插曲，就讲了一些演员的吃戏，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给我留下了很多的评论，举了很多的例子，还问了我很多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把一些电影当中出现的吃戏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会那么全了，可能你心目当中想的那个吃戏我没有整理进来，没关系，可以留言给我，以后有机会我再弄。我对接下来出现的吃戏的看法和评价都属于我个人，说不到你的心坎里呢也别介意。那么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喜欢我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这几天也是感谢几位朋友为我充电啊，感谢肥羊小、慵懒患者还没醒、愚蠢的豆腐、 Fox and Bad， 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啊，在一键三连之上你们又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的时间正片开始。杂家小子，1979年嘉禾出品，洪金宝执导和编剧。这个是元彪首次担任男主，质量非常之好。讲述的是大宝小宝两个街溜子，两个驴马烂子，拜师学艺，学得了一身武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中啊有这么一段，大宝小宝两兄弟呢遇到了一位高手，想拜他为师啊，巴结他呀。这个高手就带他们来到了一个饭馆，三个人一起呢就吃了个饭。这段吃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具有很高的位置。在我心里啊，他更是排在 top one。 在悬崖之上那期节目里啊，我吐槽过朱亚文的吃，吐槽过新水浒里面杨志的吃戏。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啊，那他是赶路赶了好久，他饿极了。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你吃的丑、吃的难看和你吃的猛、吃的急不是一个概念。你吃的猛、吃的急同样可以给别人很好的观感，但是你吃的丑就不会了。而咱家小子里的这段吃戏真的是很全面，吃的很猛、吃的很急，同样吃得很香，而且吃得很多，所以全方位综合指数打分都很高啊！所以在我心里面稳居 top one 这个位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吃点什么？
一只白切
鸡
啊，菜心、
牛肉啊，
谢谢，炒一个
三丝白饭一碗，
快马
加鞭，
哎，是是。
这里咔一下啊，这个白切鸡啊，我曾经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呢是很喜欢吃的，所以导致我去别的省份上班的时候也偶尔点。但是白切鸡特别容易踩雷，自从我离开广东之后，我几乎就是没有再吃到那个味道，这个味道就是很不正宗，所以特别怀念啊，也是期待什么时候再去广东找个机会再吃一波。
哎，请用。
伙计，
哎，
两碗白饭，
是，
坐、啊，还等什么？随便吃，吃。
算你聪明。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我来啊，
别看这个师傅不紧不慢的，结果他吃的最多。就这段吃鸡看完你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哇，吃饱了真的好舒服。你能感觉到他们这个菜是很下饭的，你能感觉到这个米饭的软硬刚刚好，特别好嚼，特别好咽。你说他们吃的急不急？他们吃的猛不猛？又急又猛啊，真的是两个人饿坏了。但是如此风卷残云，他们的吃相很难看吗？并不吧。我偶尔就会在吃饭前看一段他们吃饭的样子，真的对提高食欲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咱家小子里面还有一段吃戏，元彪吃鸡，我们简单的分享一段吧。
哎，我的鸡呢？是不是淡了一点？
嗯，是啊，有点盐就好了。你怎么知道
啊？这只鸡是我的。
你的？哎，怎么没你名字？
有。
在哪儿？
在那只鸡腿上边。
鸡腿上呢？怎么我找不到？找到了告诉我。
名字都让你吃掉了。
这个真的是不得不服，元彪的吃戏真的是好看呀。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拿出一个反面教材，那就是新水浒里面的鲁智深。这个新水浒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哎，他就是能把央视老版水浒里面拍的非常好的人物全部的演化，那些特别经典的人物历历在目的鲁智深、武松、李逵，到这部新水浒里面全程二傻子，一个比一个傻，一个比一个蠢。咱就说这个鲁智深啊，演员叫靳松。哎呦喂，鲁智深呢是个粗人，个性呢非常的耿直，但他不缺心眼啊，他脑袋没坑啊。但是新水浒这帮演员就把这些粗人呢演成一个个250，然后配音呢配的也是奇奇怪怪的，有的是原声啊。鲁智深呢是找了个配音，哎呦，这个配音更蠢呐、啊！来，我们来看一段吧。
这是神人呐、啊，够吗？
多谢太公，这酒肉是差不多了，要能够再来个3-2碗米饭，那就更好了。
啊、快给师傅上饭。
这个说话这个动静我也真的是，哎呦，我也真的是受不了。就是真的，你说话不干呕吗？啊，你这个说话时间长了不干呕吗？
哎，酒肉倒是差不多了，要是再来个3-2碗米饭，就更好了。
你妈，你说话时间长了你不干呕吗？啊，你不是你不软出来你不远吗？啊，你把舌头都怼到你嗓子眼里说话了，
我
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说话呢？我真的是，哎呦，我真的是不理解呀。
哎，你能理解吗？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这样说话有什么好处？这样说话显得你很霸气吗？很威武吗？哦，很有底气吗？
这也是鲁智深赶路赶了很久了，也是饿极了，应该是到桃花山了啊，在桃花山山下的庄主家里面吃饭。哎呦，咱就说他吃的好看嘛，尤其是嘬手指头这一小块，嘬手指的我见多了，要嘬你就大大方方嘬。真的，我个人的观感呢，这个嘬手指嘬的巨猥琐。然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啊，就是正常人吃饭，嘴巴张开，菜也好，饭也好，你是往嘴里送的，对吧？然后呢，没爬进去的就算了，我们留着下一口再吃。已经爬到嘴里的，嘴巴闭上开始嚼，这样既不吧唧嘴，又避免了过多的嘴部动作。但是有一种人吃饭，我是真的受不了，我是真的看不了，就是这个鲁智深这种，他不是正经吃饭，他是往嘴里哇，大家发这个音啊，哇哇，你一发这个音，你就知道他嘴唇大概是个什么形状了。他是怎么着呢？往嘴里扒拉的时候吧，把嘴唇撅得老高，把嘴唇送出去，然后用嘴唇的力量往嘴里哇散。然后我们看看他吃米饭的这个状态。来，我们 注意看他的嘴唇啊，你看到了吗？他这个嘴唇就是用力的往嘴里挖饭，挖挖挖挖，然后这个吃饭的顺序咱也不知道咋安排的，菜嘛单独吃，然后白饭单独吃。宋朝人是这么吃饭的吗？我是真不知道，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掰开了吃。再给大家来个反面教材啊，这个也是演绎饿慌了之后吃饭。这个是有观众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说，《醉拳》里面的成龙吃饭的那段，你觉得怎么样？我毫不犹豫的给他回复：丑，难看。虽然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成龙大哥的电影作品。
别我了，别我了，
我为啥不录了呀？
你不录吗？
我不录干嘛？
就专门陪我玩。
专门陪你玩，嗯，知道为啥更新慢了。2 hours later， 虽然我非常非常喜欢成龙大哥，他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名演员啊，但是不得不说呀，这个成龙他这个吃戏啊是真不咋地。在《醉拳》里面有这样一个桥段，哎，成龙饰演的黄飞鸿在家里惹祸了，什么也没带就离家出走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他饿呀，他就想了一个馊主意，怎么回事呢？假装跟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老头认识，跟他坐一起，哎，我也点点东西，我也吃，吃完了就找他算账就好了。结果嘛，巧了，店老板是这老头儿子。那就这么一段戏，成龙呢也是饿了好长时间。他想表演的呢就是，哇，好饿呀，好长时间没吃东西，我赶紧吃一点。但结果这个效果呀，哎，咋说呢，就感觉吃的贼脏，吃的特别的毛躁，整个场面非常的躁动，就看的人很不舒服，吃相当然也是丑了。我们来看一段。哎呦，就这段我在想到底是他吃相的问题呢，还是这个快放的问题，就感觉整个过程极其的毛毛躁躁。他真的吃的，哎呦，怎么说呢，吃的多少是有点太刻意，我真的觉得这段戏演的太用力了，说白了就是夸张。
俺不夸张怕你不相信。
咱要说吃戏啊，啊，这个饿坏了，真的吃的又香，单纯靠自己的演技来演绎，谁演的最好？梁家辉在《齐王》里面有这么段戏。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啊，粮食不怎么老够用，很多的人啊，尤其像他们这一批也算是特殊群体了啊，他们是普遍是有点吃不饱，长期处于一个半饱半饥饿的状态。这段表演可谓封神啊，你要说整个场面看起来既热闹又下饭，那是杂家小子元彪的那一段。但是你要说就演技谁应该封神，那真就是梁家辉这一，我们来看一下。咱就说就这第一口的含金量啊，不愧是千面影帝啊，梁家辉。就这第一口，这勺往嘴里一塞，往外一拔，就能看出他这个人啊是有多饿。 同样，梁家辉这边也在做手指，刚才鲁智深也在做手指，你两个对比一下，这个真的就高下立判。哎，你也怪了吧，人家做就做的比你好看，甚至于做的比你体面，就人家演的就是那么回事，你这做就是穷做，这真的是，哎呦，新水浒啊，我这是不好说。还有那个武松，那个武松找一期啊，我把他和李逵单拎出来，我吐槽一下这新水浒二傻这一对哥们凑一起，我妈俩大傻子。以上这几个想要表演的都是饿得慌吃得急，那接下来我们看几个吃得香的案例。当然了，咱家小子那个还是通用的啊，因为他们吃的也很香。首先在吃得香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先拿出一个反面教材，其实也不算太反面，只是通常如果大家搜索，哎，你电影视剧当中的吃戏，他总有他这么一份，但是他的出现呢，不是因为他演的真的很好，而是因为他有流量，所以都带着他。哪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吴京演的一部电影啊，来自于琅琊。说真的，幸亏啊，他用的是塑料的碗跟塑料的勺子，我真的想象不到，如果他用瓷碗和瓷勺子，会发出多么大的声音。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演的怎么样呢？你不能说他很差啊，但是也不能说他很好，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演，他只是想表现的，哎呦，我好能吃，我吃的好香，努力的呢，想要表演吃的很多，还没等嚼呢，就一勺一勺一勺又一勺的拼命的往嘴里塞，但实际。实际上呢，这个人物此时此刻没有说是哎呀饿得不行不行了，只是他这个人吃饭，习武之人嘛，就是吃得多，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演的不是那么个意思。当然这是在这部戏里面他第二次吃东西了。对，琅琊这部戏里面他还有一段吃戏，吴京嘛，我说过他的这个演技压不住大男主场的，演技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般。咱们看他这段台词的处理嘛，就多少能看出端倪。
一年不见，还那么能吃。
吃饱了，很踏实。
哎，吴京老师真的就演一些没有台词的角色吧，你或者给你配个音呢，真的是这一张嘴用原声，哎，确实是差那么点意思啊。来，要说到吃的香，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经典案例，成龙的大师兄洪金宝在鬼打鬼当中有这样一段戏份，被人冤枉下了牢狱，给他送来一桌断头饭，洪金宝豁出去了，吃就吃，谁怕谁啊，
不吃白不吃。
是吗？不吃白不吃。
兄弟们，真的，就洪金宝啊，这个大哥大呀，他是吃的够狼狈了吧，吃的够脏了吧，哎呦喂，我是最受不了满手啊或者满脸有油的，但是看这段呢，我就特别的舒爽，我觉得哇塞，这得多好吃啊。咱看他吃，没有筷子，就什么都用手，米饭也用手，吃的呢还特别的狼狈啊，脸上蹭的也是，手上全是，哎，就是看着香，这个真的是不服气不行啊。就洪金宝吃戏，这个确实是有两下的，你这个 奇了怪了。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再分享一个反面案例，就是在《新水浒传》里啊，由唐凯所饰演的令人发指令人作呕的李逵。咱不知道这个演员是怎么想的，这个演员呢是演什么什么不行，演李逵李逵招人烦，演张飞张飞招人烦，演樊哙樊哙算是这仨人里最不招人烦的了。真的，就这个人的演技，哎呦，就咱求求这帮大剧组的导演，就咱就别用他行吗？啊，你说这李逵演的什么玩意儿啊？啊，你这个张飞演的，哎呦喂！网上前一段时间不实行了一票吐槽新三国热吗？大家对他真的是骂的哟。我看着怎么说呢？哎呀，你说人家毕竟也是个大活人呢，对吧？也是一个演员呢。你看着别人骂他，你就是不解气，那你就也想骂两句。这个人演戏演的是真差劲呢、啊，是真差劲，就别用他了，就赶紧，咱们再翻拍一版啊，新水浒，新三国，楚汉争霸，咱们就全部再翻拍一版，咱们用个好演员演李逵、张飞、樊哙，好吧？就是让大家真的把他忘了吧。哎呦喂，我看他我真的是烦呀！哇，哈哈哈哈哈哈！
好吃，好吃，好吃！既然两位哥哥不吃了，拿钱牛就替二位吃了啊！
他的吃戏啊差，真的很差很差，就真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看得人恶心啊。他的台词啊更差，回头找机会我们单做一期啊吐槽演员台词的，我非得好好骂他一顿不可。我们先看的这段吃戏，哎呦我的天，
志牛，你慢着点儿。
哎，骂个啥呀？俺这正饿着呢。嘿嘿嘿，再说都是自家哥哥，客气个啥呀？
哎呦喂，你瞅你这个说话，你这个嗓子，你这个嗓子为什么要用这种嗓音？你有毛病啊？啊，你声带结节啊？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哎，
李逵没文化，李逵憨，李逵直，李逵他不是大傻子呀？你这怎么？哎呦喂，我这定格的也不好，你瞅瞅这张照片定的，真恶心呐、啊，是真恶心呐、啊！我吐槽我都不想多吐啊，我都不想看你这张破脸呐、啊！哎呦我的妈呀，真恶心呐、啊！赶紧的吧。
没用啊。
好。好吃啊哥哥，这肉又香啊。
别牛啊，慢些吃，不急不急啊。
哥哥，这肉真好吃啊。
咱就说他这些台词啊是剧本本身就有的呀，还是现场他临场加的呀？所有的话都不在坑节上，所有的话都不该说啊、你不是这个地方要说话，但他就说了，你不地方这个该笑，他但是就笑了。就这演员真的差，这演员极差，这个演员是一点表演能力都没有，他就是纯形象五大三粗或者怎么样，反正形象就摆在这儿，他适合演了个张飞，哎，发现好像还挺适合这种五大三粗这种状态。导演们的审美也有点脑子有病，你知道吗？这几部的电视的导演呢，选角啊，这个脑子呀多少啊也那么不那么老正常的。尤其是张飞，那张飞那是那个傻样吗？是他这个傻样吗？什么审美能找他来演呢？哎呦喂，真的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啊，瞎捅词儿，逮着你吃你就消停吃，你是怎么的寂寞呀？啊，你是觉得单纯吃没意思是吗？你得加点汁儿。
好吃好吃，哎哥哥好吃，
你有病吧你啊。你有病吧啊，你那脑子里长什么了？你那脑子里进虫子了啊？活动得你痒痒，必须得说话是吧？是靠震动减轻你的脑皮层的瘙痒是吗？啊，什么玩意儿啊你这个，哎呦我的妈，真是看不了，我一眼我都看不了。但是该说不说，三个角色里面樊哙啊，哎呦算是演的最好的吧。来，我们赶紧看看演的好的吧。陈佩斯陈老师在太后吉祥里面演个土郎中，机缘巧合之下呢，他给这个慈禧啊看病。当然了，这是一个戏说了啊，他在这部戏里面表演了好几段吃戏。你说陈佩斯老师吃的也是非常的狼狈，但是吃的又很香，就看着就不烦。刚才那李逵，你说他吃的狼狈吗？正儿八经是正餐呢，你说你算吃的狼狈吗？还不，但是看着就这么恶心。哎呀，我们来看看陈佩斯老师吃的，比他强百套。
您怎么不吃啊？
不想吃。
不成啊，您得补啊，您现在是给俩人吃呢，不是？
这人参鹿茸都快吃一屋子了，
不管用。俗话说，这药补不如食补啊，得吃。这大肘子补气，鲜鱼汤下奶。说着说着，下什么奶吗？还有好几个月呢，
你真是的。
好家伙，就这一后肘子，我看着都腻啊！他是真的是下得去口啊。
瞧你吃的那么香，我都想吃了。
主子，您想用点什么呀？
就要那个太后吉祥吧。
那完了，你就剩这么点儿了。
没事。
主子，奴才传御膳房给您重新摆膳。
甭，我都等不及了。劲儿啊，就是塌了。
哟，吃吧，咱好赖给那老东西留点。
留什么留？没他的份儿。
咱娘俩要把他吃光了，那不得掉脑袋？
没事。
哎，就同样是拿手抓东西吃，您看看人家怎么演，您再看看你怎么演的啊，唐老师，您这，哎呦喂，我真是不想多说你点啥呀。赶紧告别演艺事业吧，好不好？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不要老污染我们的眼睛嘛，真的是。哦，说到吃的香啊，我们这还有一个案例啊，集结号张涵予有一段吃戏，哎，咱别说，吃的是真有模有样。我们来看看啊，
把你们顶到最前面去，那是对你的信任。九号场的阵地我看过了，地势不错，比北岸高出一大块钱。咱们的延伸全都在他眼皮子底下，谁守在那儿谁占便宜。原本想从二营调出两连顶上去，但是现在主力区扩大了，人手实在是掰不开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哎，说话呀。
好，以上我们分享的就是饿得慌吃得急和吃得狼狈吃得香。接下来我们看几个吃得精致的、吃得讲究的。首先就是来自于刘德华的门徒。刘德华的吃戏还算是比较多的，因为他跟杜琪峰合作比较多，杜琪峰就爱拍吃戏，在盲探里面尤为突出。哎，盲探里面刘德华所饰演的盲探有好几场吃戏，但说实话啊，华哥的这个吃戏啊，中规中矩吧，看着不烦人，但是你要说多好好吧，也不敢说呀，也不敢说啊。但是他吃的那些东西，确实是勾起了我想尝试的念头啊，也是勾起了我的食欲。看一段吧。
别喝那么多啊！
啊，谢谢。难得出来玩，别刻薄自己嘛。还有红酒降胆固醇的，大肚子喝的没事，不怕。哎，我们先吃鱼子酱，吃鱼子酱呢，是要配香槟的。今天让你们两个小的破例也尝一杯，来吃。
你是
何家彤啊，住在你楼下的。
无语点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于天下粮仓里面王甘俊吃的咸菜滚豆腐。哎，材料很简单，吃的是真精致啊。哎呦，真的，你想象一下，冬天吧，或者说入秋了，天气变得凉起来了，在家里面搭个小火锅，炖点豆腐，豆腐里面放点，咱就别说咸菜了，其他的佐料吧，白菜也行啊，五花肉也行啊，随便，反正炖了这么一锅，能喝酒的呢倒点酒，不能喝酒的呢整瓶自己特别喜欢的饮料，就想象一下那个氛围，哎呦，就真的很舒服，会吃的让你很舒服。王甘俊作为一个地方官，吃的不算是很豪华了啊，甚至是可以说清贫。哎，但是人家很有生活情调，清贫有清贫的吃法。哎，就咸菜滚豆腐，人家都能吃的美滋滋的，而让你看的也能美滋滋的。所以这段戏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因为豆腐这个家常菜，它太家常了，太普遍了，广大的受众几乎啊，除了对豆过敏的，那都知道豆腐大概是什么一个味道，不喜欢吃豆腐的人呢又站的呢是很少数，所以这场戏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接下来分享的这段呢是来自于冲锋陷阱的郭富城跟陈奕迅的一段吃戏。这段戏啊其实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许绍雄在旁边做的解析。
两位不怕辣吧？我先吃了。
位警官。给他一杯冰水，
没必要。
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我看陈玉信这个辣椒干嚼的不咽了，都含在嘴里，那不是更辣吗？
吃辣椒最好配二锅头。那股辣气分两边走，一边由喉咙直到胃里，受不了大便都会出血，另一边向上直冲头顶，捂出一身热汗，摸摸脑袋，湿了。
许少雄的解析真的是很给这段戏加分的，就让人特别想尝试一下。好，话不多说啊，继续下一个。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像咱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啊，一个人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整个流程最精致的一个。真的，我如果哪天自己饿了想吃点东西，我就特别想来他这一套流程。哎呦，看得真开心。哪儿呢？来自于电影《神探》里面，刘青云也有这么一段，就是在饭馆啊，点了几个菜，点了一碗饭开吃，吃完了点了一根雪茄，在那里静静的抽，整套流程真的看得我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们来分享一段。
五烧翅，这条鱼，半只炸子鸡，一碗米饭，谢谢。小姐，五烧翅，这条鱼，半只炸子鸡。一碗米饭，谢谢。
最后有人跟我提起大宅门里面的郑老屁的吃戏，这个要说一下，郑老屁的吃戏呢实际上中规中矩，他想表现的是什么呀？是吃的多，对吧？他那段戏实际上对他的吃相并没有表现的很多，而且吃起来也就那样，速度啊吃相啊都比较正常，就是拿的家伙唬人吧，拿了一大盆，而且画面给的更多的呢是这边七老爷啊和其他丫鬟小姐啊太太们呢他们的反应。好，分享了这么多吃戏，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感觉。那么我现在马上要去搞点吃的，因为我已经饿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期做个电影吧，做个龙哥的电影好了。如果喜欢的话帮忙一键三连啊，喜欢我的风格可以帮忙转发关注评论，感谢为我充电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期再会。